这问题不少哈，那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个，我们先看第一章哈，他说：“唯是以有而立，中观以空为中啊，两者如何调融？修习禅定所习之事啊，所降伏习灭的事是哪一个事哈？为何？”若言本无自性，禅定最后所依为何？这都是一些很重要的观念哈。唯是以有而立啊，所以人家讲说唯是有中，那中观是空中，是不是这样？他是方便说，一个有又空啊。像我这种浅智慧都知道它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是方便，因为它是方便立一个入手处，强调法相的说明，唯是法相说明。可是它，你看啊，它有没有立分时有？它是讲是依他起的有，一切是靠条件而成的有，只是入手不一样。所以我们要知道。佛法在教学当中啊，为了要让众生能理解，会切入的角度很多。那这种切入的角度，每一个法是不是究竟？老实讲，任何一个语言所施设的法都不究竟，都是方便。那是一个他有没有利有？我们现在经常把唯是当有，把中观当空。可是你看哦，中论里面啊，因为中观最重要的论是中论嘛，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是假名哦。我说即是空，一名是假名，是在讲什么？讲那个空，连空也是假名，那你说它是不是空中？不是啊，不是啊，它连空也不可得啊，空只是空其法的自性的执着。并没有一个法叫做空啊，并不是把所有东西都灭掉啊。你看佛陀有没有证空？佛陀有证空，对不对？那佛陀证空以后，他就再也看不到人了。佛陀成佛以后就不知道度众生，为什么一切都空了？可是你看佛证空以后，他是不是还要托钵到托钵？是不是还要开示？是不是开示？开示啊？只是空其对法的执着。那中观是从这个假名施设这个角度啊，立一切法都是一，就是我们众生给他安立一些名言，给他一些执着，实际一切法无自性。他的解释用很多的角度来破除你的执着，以便于证得空性。那唯是呢，到最后也是证得空性呢、啊。只是他是建立什么？因为他不是直截了当谈诸法无自性，他是讲说一切法是这样升起的。那既然是这样升起，那请问他有没有自性？也是没有，所以唯是也是证空性，所以他没有差别。就是一个是迂回的，或是一个是从这个角度进来的，一个从这个角度进来的，所以他没有冲突。因为诸法实相为一相，任何背离的诸法实相都不叫佛法。所以我现在讲，这是一个重要观念，这是我目前在台湾佛教里的教育里面出现一个很大很大的错误，把佛法讲到彼此对立。对，不学的人还好念佛往生，学越多的都越轮回，我不骗你啊，事实是如此啊。所以我这次在一个地方讲阿含的时候，我就讲很清楚了，我的思考始终是一致的，你接不接受另外一回事。可在我里面，任何法，任何所说的法都是相应诸法实相而说出来的，为不同众生开眼不同角度。可是基本背后，佛陀说法不会昧于事实的，一切缘起法， 大正不离缘起法，声闻不离缘起法，所以在这个缘起法探看的更深细更广的叫大圣，掌握它的主要的总则的叫声闻，能在这个声闻缘，能在这个缘起法探到更长远，能把生死跟涅槃也能把它免除这种对立相，把这个法谈的更深细的叫大圣，也能发挥的大悲的精神叫大圣，能就近成佛道叫大圣。可是基本上有没有离开缘起法？没有，没有。所以任何法不管是从哪个地方谈的都是同样的法，只是应不同众生开演不同的法。那因此以我来讲，我对一切佛所说的法，即便是我现在不修它，因为跟我不相应，可是我会恭敬。为什么？都是佛说的，这才是真正。你会讲就是说啊，这个不究竟。像比如说有些人呢，有些人在念地藏经，现在这个时候啊要念阿弥陀经啊，这个这样念啊不能解脱啊。你看讲这句话放掉什么？放火。你以为佛陀比你笨，讲出以后不能修的地藏经？放法放生都帮到了，你用这种心来念佛会养生，这就是我们连起码的对佛的皈依，都对佛都还保留疑惑，就是说佛有时候啊讲的还不一定彻底的，我讲的才彻底，是不是？像现在我们讲实在的，像现在不是有什么那个无量寿经那个什么汇集本，恰不恰当？当然不恰当啊，那还用说？为什么不恰当？哎，后代人比佛还聪明，能更改佛的意思。你看不到的，竟然用你的凡夫境界去把它修改经文。你能修改，大家也修改，不修改就乱掉。你可以注解，我认为我个人是这种体会，可以。可是你不能把它改完了，然后还又说它是经典。你这样对个，你毁谤佛。你以为佛讲48愿其实不需要讲24就可以了，为什么？那是多余的重复的，你会不会谤佛？这就谤佛啊，认为佛是智慧不够，太啰嗦了。释迦牟尼我当初可能年纪大的时候才讲这一部经，可能有点需要夸起啊，怎么会这样？以佛的智慧你就这样改，你可以就你的体会讲说啊，这样不以我的个人的修行从几个角度为重点，这样可以，这是我的理解，那你要不要接受？你可是我不会说把我的理解当作是佛说，那这样就很清楚嘛。你容许每个人有个人看法，可是你不要把它混杂，这才是对的。所以我们不能去随便这样更改，我们会对每一个法都产生恭敬，那我们也知道每一个法，每一法升起来有它的背景，有的因缘。所以我读文学院，我会赞叹工学院，赞叹理学院，可是我不一定去读工学院，可是我相信佛，我相信三宝，所以我不一点都不疑惑。我知道这一类法是针对这一类人说，如来藏有针对如来藏的说法，某一类外道，某一类怕讲无我的人，所以我讲如来藏。你适不适合那是你的事，可是这是佛陀的慈悲跟智慧，这每一个都是在导引大家悟的诸法实相，都是个善巧。所以我在讲说原始佛教，我在我的观念没有原始佛教。我们现在很多的佛法，现在在佛学院都讲说原始佛教是阿含，对不对？那大圣就是初期、中期、后期，对不对？我说大圣就是原始佛教，佛陀在世就讲大圣啊。原始佛教包含什么？阿含，包含大圣经典。所以我不会被人家混淆，因为我始终对三宝是尊重。你们有没有听过这种讲法？连大圣都是原始佛教，那有没有第一个听我讲的，对不对？可见到现在大家都还不清楚，不是吗？我就大声讲，原始佛教、大圣经典就是原始佛教。大圣经典不是后期被编出来的，是被后期传出来，没错。就好像说我们在民国初年才去挖到什么 北京人跟山顶洞人的骨头，难道你挖到了北京人就是那时候的北京人？当然你在民国时代挖到的北京人当然是几万年几千年几万年前的北京人啊，那你不能说我这时代挖出来的就是这时候才产生的，那现在这个北京人叫什么京人？叫现代人。那这样何必挖他？挖我家祖先就可以了，还挖他干什么？我们家也都到处都有，是不是说现在挖到的就现在？所以我们对法要有信心。所以不管为是，都是一种对众生因众生的分别心所建立起来的一种善巧，引导众生入佛之见。在这个根本处上我们要会通，在他的善巧施设上我们要尊重，不要乱会哦。我们大家都要到台中，所以我们尊重从台北来的，从高雄来的。这那你为什么南下？明明要北上啊，这什么话嘛？我只问我目标，你自己要北上，为什么要求我不能南下？因为我还是从上面来。那既然你是从台北来，我就要尊重台北来的南下的路。我是北上的，就要尊重北上。你不要把南下跟北上的路啊乱混，让他走来走去，一直在原地踏。走到一半北上，又听到走南下的，又跑回高雄，懂吗？你要尊重他的施设善巧，他的因缘。可是你要知道，他有一个中共共通的准则，所以对佛法的体会要掌握他的精神。既能尊重他的差别，同时也能尊重他的中心共通的地方。否则的话，我现在弄到最后，佛法和跟佛法产生斗争，你知道？学的越多，越不能融摄成为自己的修行，越分歧越多，这不行的。所以两者如何调融？调融，到了台中就调融了。所以我们讲说啊，中观唯识打在一块，人家龙树跟吴佐在上面在泡乌龙茶喝，他们两个叫摇头啊，不孝子孙。他们两个在那里动不动就在下棋喝乌龙茶，他们从来没有在斗争的，他们就知道说，哎呀，我就是从这边，你从那边，那到还不到最后都是到目的地。那底下的呢，自己在烦恼，那在拿我的东西互相打，对，每个没有一个对，所以那个偶遇大师啊就不会这么，偶遇大师也是用那种会通的观念，人家说你那么喜欢会通。那难道你要让我修学佛法到最后精神分裂吗？我当然到最后是一条路啊，我看这个地标看这个地图到最后就是我一条回家的路啊，你难道到看得不同以后我这些路就乱了？请问你现在回家的路是谁给你的？待会回家你还要看不看地图？没有了哈，那是不是已经要用？不是，你因为久而久之你有一些方向感，虽然这个方向感可能大家类似，可是你有你的判断，这是属于你有的。你是透过很多的经教很多的道理以后汇成你的修行的路，每个人到最后都有一个独特自己的见解，有个别的差别性，可是有依着法的一个共同性，就是这样。所以能调融，因为都是同一诸法实相，当然能通啊。所以叫不二法门啊，哪有二？你看这里有二，其实它是不二法门。所以你看啊，你是从楼梯这个楼梯，我从那个楼梯啊，我们都尊重。如果你要走这个楼梯，就务必要这样走；如果你走这个楼梯，务必要这样走，没问题啊。理则一样，方法不同。鸠禅定所习的事是什么？习那个妄想，有没有要习？佛陀成佛以后，他的眼耳鼻舌身意还在不在？在，我自从知道眼不可得，眼睛就瞎了；耳不可得，耳朵不见了；然后六识不可得，晚了，什么都不见了；身不可得，突然看火正火以后消失了。有这样吗？是众生不可得，从此以后阿难就叫成目犍连，有没有可能？不可能。他其实重点是在哪里？是把那一份妄想 叫转世成智，把那个妄想是降伏，知道说原来所生妄想是无明，无明一破除以后，你梦中，你梦中做梦的脑袋是哪一个脑袋？就是你现在的脑袋，对不对？请问你醒来以后还要不要去把梦中的脑袋挖掉？有没有必要？不需要，因为你做梦的脑袋不就是醒来的脑袋，只差在哪里，一个觉一个迷嘛。那你既然觉了以后就是迷了不见以后，你有没有必须要再觉了以后又跑去梦中把梦中的迷惘的拿掉？不需要，这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叫转世成智，我们要灭掉的是什么？灭掉那种妄想心，就是无取印。所以中论不是讲说如来有没有离开五蕴？不离五蕴。有没有就是五蕴？也不止五蕴，不是吗？中论禅。所以有没有必须要想要什么？想那个妄想事，让这个妄想事转为智慧，这就是我们修的。所以到最后你要灭掉什么？没有你灭掉什么啊？谁要你灭掉什么？本来不生的，谁要你麻烦去灭它？那说那不生的，我只要灭掉你本来那妄想乱妄想不该有的执着，那一份妄想心。所以我要灭掉的是什么？那一份梦中的迷惘。我没有要把你的脑袋任何东西拿掉，我只是把本来不存在的东西回到本来不存在。本来因缘所生的，我就尊重因缘所生。所以它简单到只是把事情还原它原来的面貌，可是竟然累劫修都做不来。简单是不是很简单？简单到把事情还原到它原来的面貌，本不生的就还它不生，本不灭的不用去灭它，把那份妄想心降伏了，那份造作心本来是此生彼生的，你就还原它为此生彼生，它没有自生的你就不要执着它自生，它没有共生的就不要执着它共生，就这样而已。难，简单，难啊。三大二生七劫修的就是如此，可是就是这么的，不过是不要你多，所以禅宗才讲说不需要你劳费很多的心血，可是问题要简单难啊。为什么？无始劫以来这一份习性已经养成到你很难跳脱。我不是讲说放下，放下来结果两个脚盘着，脚放下哦就抓着，哦放着放着就又抓着，然后但四脚都放着，后面绑着，然后到最后什么都放了，又有一个东西可牵着。反正你放了，你一定有一个东西抓着，因为你放不下，因为你放下，你会觉得无所安立，你无法住，你没有一个确立感。我像我们身心，你看我们很怕被否定，对不对？因为有我，我会得肯定他，我日子才好过，不是吗？所以人家本来在否定你，其实是帮你修行。可是人家在否定你、帮你修行的时候，你反而又起心要跟他争，因为你肯定自我是轮回的开始。所以其实当逆境来的时候，是帮助你修行的。可是我们人不死心啊，非得帮助修行的时候，你又起来跟他对立，就这种情形了。好，若言本无自性，禅定最后所依是什么？那弥勒菩萨说他不修禅定呢、啊？禅定呢、啊？什么叫禅定？所以禅定是一个工具。什么叫禅定？所以我们要问了，什么叫禅定？假如还有一个叫做定法，有一个叫做真正的定，那这个定能不能正定？入了定能不能退出来？不能。因为他有自信了，有自信就是一个东西是固定不变，凡是变的就是无自信嘛，对不对？如果禅定是有自信，你永远也进不了禅定。如果禅定有自信，入了禅定你也推不出来。我不是讲过吗？如果我的讲话有自信的话，这个今天讲下来，这个房间都是我的声音的。我不是讲过吗？我不是这三个字，我不是。那我讲我若不灭的话，就是我，对不对？我不，那不也出来了？我还没消失，不就出来了？变成整个空间有两个声音，对不对？是， 又跑出来第三个字，那现在一下就跑出三个声音，一个负责我，一个不，一个是，能听吗？你想能听吗？那不正是因为无常吗？所以我去了不升起，不去了是升起的，我不是才知道。如果我也在，不也在，是也在，那我不，那你在讲什么？你这样能不能体会我讲的道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讲禅定，我们所谓禅定呢，也是一个施设。什么叫禅定？对之前散乱，这叫定；对后头的定，这叫散乱。所以有一层一层。那到最后究竟的定呢？凡有所执，叫做散乱；无所执，叫做根本大定。所楞严大定不是在讲这个吗？难道还有一个定向可得？定向可得就不叫楞严大定，对不对？所以到最后，如果还有定、散乱跟定的对比，这个定是一种散乱。为什么？被定所动摇了，这不是散乱。到最后，一切法处不执着，才是根本定。这才叫做禅定波罗蜜到彼岸，否则的话执着定那还在此岸呢、啊、因为有定可执，不是在此岸吗？所以最后禅定依什么？可依可不可依啊？所以佛陀也可以入定啊，也可以不入定啊，为什么？随因缘啊，要现定相我就现定相，不现定相就不现定相，随因缘生，那有什么关系？这时候人家讲说定不可得，随因缘是现定相，那不是更定吗？可以吧？好，再过来。以佛法的观点来看，世间一切的万事万物都是因缘所成，是不断不断的生灭，由年少到年老，没有什么是真实存在，那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有意思，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有没有想过？没有想过的就是活得莫名其妙，不是吗？日子照过，可是从来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过。当然，我们讲佛法的确是如此啊。你一直在活，一直被这个生命驱策的往前走，却不知道所为何来。这不就是我们现前生命的最重要的课题吗？如果一切都没有真实存在，那生命的意义在哪里？你认为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我只要破除那一份假的执着，那个错误的执着，我的生命意义不是就在成就一切众生觉悟的意义就在这里啊？活尽未来际，横渡一切众生，不就是我的生命意义吗？我所谓的不存在，真实不存在，是那个虚妄不存在。可是不存在是那一份无明心不存在，可是妙用智慧心能妙用吗？是不是？你要知道，你那个存在不存在，经常是我们只是把执着心去掉，执着心去掉，就好像说你现在本来有挂碍，现在没挂碍，没挂碍是不是好做事？没挂碍好做事啊，没挂碍得解脱，后来所有的意义就在怎么样？成就利益众生，而且不但是成就利益众生，而且自己也想承受了最究竟的解脱涅槃，不再轮回。所以我们经常讲说真实的存在智慧解脱法身就是你的真实存在。我们不是有一讲叫做不空如来藏吗？那这个不空如来藏是什么？有一个不空体吗？不是，是那个烦恼愚痴领除以后，就像佛陀成佛以后啊，原来是假的，没意义，赶快早点死。没有，佛陀成佛以后还有四五十年弘法，这不是就是他的意义吗？这不是就是他的意义。他不但自己解脱自受用圆满，然后也因此利益一切众生，这就是他的意义啊。他他 它只是去除对生命的虚妄的执着，反而让生命发挥了更大的意义，不是吗？从原来只顾自己，而且执着自己，终究还要被他所束缚了，到最后清楚了，不再去耗费生命去追求那些虚妄无意义的，而把生命发挥在一个有用、有智慧、解脱自在，这不是生命的意义吗？是一个觉悟的生命，不是一个迷失的生命，这就是生命的意义。所以生命就是说，活在此途不见了，在其他他方世界还可以实现一切啊，自受用永不轮回，却能成就众生无边的利益众生，这就是生命的意义。那好，反过来不这样追求，那我们这一生你看耗尽多少身心体力追求这个生命，想要拥有它，我也很简单，如果你能掌握的尽量追，在我的态度啊，只要你能幸福能掌握的尽量追，可是不要追那个掌握不到的幸福。所以我很大方的，我没有要你修无常苦空，我只是告诉你要很理性追求那个不会失去的幸福。那你问我就问你啊，什么是不失去的幸福？没有，必然消失，此生必是此灭，此生此灭，此生此生彼生，此灭彼灭，对不对？所以你要追求，就是说我们追求一种虚妄终究会背叛我们的东西，这才是生命的虚妙。那我们要追求的是一个觉悟的生命，这是生命的意义。对，再过来，请问法师如何省虑所缘？哦，好，当然这个你的题目是比较单纯，不就是简单啦、啊？可是我不是很清楚你要讲的，不过没关系，我试着讲。省虑所缘，我们的所缘呐、啊，我们在学佛过程当中必须啊，有时候我最近才跟一些法师讲啊。有时候我们一直想简单，像现在很多佛法都简单，赶快修，也对也不对，那要不然就是读很多但不能用。我们是要学什么？我们要听闻佛法，帮助什么？帮助我们建立对所缘的观察角度。比如说观地大，地有哪些相，我们必须要看它的，因为唯有我们把事情看清楚，才能知道相互依赖的缘起相。所以我们经常在很多角度里面帮助你说，你注意看这个东西，假如它有这样的相貌，假如它到这个程度就会有什么，这个相貌是因什么因缘来，这个相貌是什么因缘，就帮助你去观察。所以我们在很多毗坛啊，在很多法上，像比如有些人说啊，我们修大圣的，要么就修阿含的。可是其实你可以修毗坛啊，就是部派佛教啊。为什么要修部派佛教？你像我们现在读部派佛教，读完脑筋就胀掉了，因为太多。因为我们不知道用什么态度来研究毗坛，它不是要让你玩弄文字。其实毗坛也是另外一种帮助你观察所缘的善巧，他把任何一个法做很多角度的分析，这种分析看起来有点机械化，有时候如果从大圣的角度来看有点不大相应，可是如果你的观念很清楚根本不在乎。为什么？他只是提供你对所缘的切入点，任何一个法的说明都是善巧，因为一切法无自性，你硬要把它切割有种几种，那个都是方便的。所以我们在了解毗坛的时候，其实在建立什么？我们对法的几个观察，包括善法恶法都，你看他越说的越详细，能看出什么？原来善恶都是因缘所生，因为你如果不清楚它有哪些因缘，你就切不进去。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看这个，如果我不会雕刻佛像啊，就这样佛像， 可是我会雕刻，这个雕工不错哦，这个雕工哪里有不足哦？因为我学到技巧，所以我知道用哪些角度来看它好不好，对不对？可是我没学过，所以他就对我佛像就是佛像，好，好像不错。可是我说不上，因为我没有眼光，没有抉择他的角度，对不对？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听法？我们现在听法在修慧，就帮助我们在抉择苦集灭道。我们现在就在修苦集灭道。比如说我们讲说，哎呀，世间多苦啊！好，刚才讲了生命的意义，这不就在跟你讲苦集灭道吗？我从某个角度来讲，生命那种意义是不究竟的，就看出世间苦集的虚妄相，不是吗？就提供一个抉择。所以我们在听法、听闻佛法，乃是从其他地方就提供我某些角度来审查我们现在所要专心放、把心放在上面的那个对方，是到底用什么角度来看，所以你才会恰当啊。比如说我们在看一件事情，我们有些人讲说，诶，看到这个西瓜拍一拍啊，听说它要像鼓声才好吃，那像我们如果没听过拍拍有声音，我也听到了也拍了，好不好吃我哪在因为没有人，最近我听那个广播台讲拍拍要像鼓的声音啊，当然我们就猜得到，因为鼓声听过，西瓜也拍过，现在两个搭出来就能判断好不好吃。如果你没有跟我讲拍出来要像鼓声，拍我是拍的，痛手也痛了，声音也出来了，好不好吃不难猜，因为你有没有告诉我怎么去抉择。对，所以文法不是在累积一种琐碎的资料，是在培养如何省律所云。 对， 对，所以我们在很多文法很少把导进拿来用，那过去大德是拿来用，我们现在拿来支完了很负担，读的越多就越来神经衰弱，因为要负担好多，一直要看笔记，要记录，一直记。好吧，再过来。阿弥陀佛，请法师开示，性空与空性有什么差别？好。一个是这样讲，一个是那样讲，一个是性空，一个空性，位置颠倒，至少这一点不一样。好，再过来，性空空性，第一个其性本空，好，空性以空为其自性，就看你怎么解释了。它的性本来空。那他的自信，你看重点，我们在谈语言的性空，重点在空，前面那个性字是在说明空。那空性呢，以性为主轴，空解释性。那这样啊，性空就是说他的性啊是空的，重点是说他的性是空的，他的那个语词就是说主词数词，主词是性，数词是空。一个是空，它是以空为性，所以它的空性，那个性变成主一个名词，它以空为性。这个诸法以空为性，就是诸法本无自性，所以我们叫空的性，就它的性。其实我们一旦讲性就是一个体嘛，可是他竟然讲它的性这一个体其实是以空为它的性，就是它的本质是空的。那么他的性是空的，其实在意义上是说明角度不大一样而已，其实同样的内涵，同一个内涵，所以没什么差别。再过来，修习安波念属习观了，于行住坐卧中可以随时随处而修吗？如饭食、睡觉、工作、心行，也可以啊。老实讲也可以，就是说你会发觉哦，你如果观得很细的时候，你会能感觉。不过一般来讲，因为你在散乱当中啊，不容易。可是如果一个很深细的人在动作当中，他还会对他的呼吸相还是很清楚。只是说，如果你是把平常修的拿在生活当中，还会能观察。可是如果你都靠着动中来修安那波那，其实因为你心是动的，你的躁动的，所以你就观察不清楚。 不清楚。所以说在动中里面要观察呼吸，要这样来动中修啊，我觉得不大容易，不大容易啊。那所以说还是静中观比较适合。那动中有动中如果修正念，修正知正念，那菩萨常说，像比如说我们后头会讲，于一切处啊观察，不取相，不取随好，于在境里面不取分别心啊，这是我们平常要观的。好，那包括如果以大圣的那个天台相所讲的立言对境修止观，就在一切境里面如何观察，这也是一种善巧。那你如果是要打坐的时候又要看呼吸，其实不大容易啊。对，因为一个重点不大一样。你要是说很躁动要跟人家讲话，那你因为这是两个法，你知道这是两个法，就是说我必须心专注在呼吸，同时又专注外境，变成两个法，两个法就不容易守住。那为什么我们在修正念正知乃至立言对境修止观，为什么可以？因为我就以现在的境为所观境，我不是两个法，而是我在看人的时候用一个恰当的角度看，我并不是像我现在又要修安那波那法修呼吸，同时要看外面，变成两个法。可是如果我在修正念的话，那修我是就现前观的当下去观他的，比如说我在看人，我在跟他讲话，我在讲话当中以讲话为所缘观他不可得，所以我不是两个，是在同一个法里面做另外一个角度观察。那如果你修安波是切开，那只是说因为如果你修安波很熟的人，连动作当中你会发觉好像经常会注意到呼吸，会看到呼吸，有这么一个说法，其实就是说可以在定行住坐卧里面那个呼吸相还有时候会呈现出来，那毕竟是两个，我觉得不大适合。数呼吸时啊，视觉呼吸沉重，有控制呼吸之嫌，可否不数？只是放松静坐，不管呼吸，让呼吸不调而调，自动调匀。数息的时候，因为有时候我们为了要，因为这以前有人讲错，就是说我们数息的时候，故意把呼吸控制的，尽量细又长，数息不控制呼吸的。那因为我们在数呼吸的时候啊，其实数息有以前我在讲个数息的时候经常是数单边，可是在经论里面其实数息可以数两边，为什么可以数两边？本来我们就是要掌握呼吸相，那为什么不数两边？智者大师有讲，数两边容易呛住，第一个，因为你的心重点在抓它嘛，所以你因为抓得很紧的时候吐不出来，因为你怕吐，你如果放心吐出来，你会发觉怕念头跑掉，所以你在呼吸的时候吐不出来。那进去你又怕它进太多，因为进多你又怕它跑掉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随时抓住它嘛，怕掉了嘛，所以它要出要进都被你掐着。所以变成吐都没完全出来，进又没有完全进去，以后就在胸中就闷住。所以你要知道你在控制呼吸啊，那无形中你那个念头啊，加上一些不当的念头就会让呼吸变样。所以其实观呼吸啊，就是他就让他去，你只是注意他，你不是要控制他。所以你故意控制他，你就会很沉重。吸到最后，有些人呢、到最后因为一直关到最后被魔鬼啊，黑刀数没几下，赶快偷偷把它补回来，你就知道他已经是啊太刻意了，太刻意去控制他。不过这是正常的，当你慢慢守的时候，你就是注意随他而已，但不控制他。所以你这个呼吸啊，你如果发觉很沉重啊，其实你现在如果不要数也可以啊，不要数也可以，你试看看。因为在智者大师的六妙法门里面讲数随止观环境啊，他就让你叫做不定止观，你可以用数 那也可以不用数，你就随呼吸。那我为什么要用数？数其实重点不在数。有的人啊，听说有人在教禅法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哇，当然这是每次都到十啊，哇，很满足啊，我每次都到十，那么是自欺欺人。其实当初的数的意思就是要让你的念头跟你的呼吸扣紧的，帮助你察觉你有没有散乱。可是你现在一口气就一到十，那它的意义都没了，对不对？你每次都到十，那你中间有没有散乱掉你也不知道，因为每次你都能数到十。如果你是一对一的数，你中间有散乱你就发觉这二还是三，三还是四，四还是五，你才知道嘛。那这时候你从头来，重点不是在啊论剑记仇。我今天数好多，高兴的话我就拿个码表让你去按，你那么喜欢的事。其实它是帮助你把心跟东西当作一个链子，树木是个链子，所以它不是控制呼吸，当然要调起啊。有时候你看这个就不对，它是要调把它稳啊，不要太粗糙而已。它可是它不是要控制它，它是要观察它，不是要控制它。好，所以你应该树不过是一个链子而已，帮助你看清楚它。那如果而且它增加你的沉重，你就试着一次不要用那个。可是你的花姐就说没有数的时候往往连散乱都不知道，这时候还是拿回数吧。那好是轻松，就有很多人就是数息数到最后说我不想数了，为什么？懒惰不是已经得定，因为修到最后反正就是没事干了嘛，专心休息，这样很多人是专心休息，对不对？其实你要知道，你心有没有散乱，你必须很忠实的对你的呼吸要看得清。所以为什么连应该是印光大师，他的念佛法也用数的，阿弥陀佛一，阿弥陀佛二，阿弥陀佛三，阿弥陀佛四，这是好方法。哎，到底哪里？从头来。那这样的方法，又用数息法，又用念佛法，到底是什么法？它叫念佛法。为什么？它重点是以佛为所缘，只是用数息法的善巧而已。可是基本上还叫做念佛法。心是火，需细念于鼻端或脐下，或者随呼吸上下，或因无所住，只是知道习出习入即可。你既然要掌握它，你就是以我们这里人中这里啊最敏感，呼吸进出的时候守住它，守住它。这个在清净道路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好像有一群羊要离开这个栏啊，这个栏框栏栅的时候，你不要随它进出嘛，你就在门口处一只进二三，你不要一。那结果另外一只跑进来，他不知道，或是他已经进去了，你要跟着他进去，结果另外一只又进去，又乱掉。所以你只要守住哪里，守住这里，守住门口，去感觉，感觉呼吸到进，呼吸出，到门口出，就是你只要守住门口，你知道，一个呼吸从这里出，你不跟着他出去，你就守住这个地方。哦，不是无所住，为什么不能无所住？因为你现在重点是要抓住呼吸。你现在修无所住，你就修无所住的法。你现在修无所住，修安那波那，然后修无所住，那就乱掉了。所以你要尊重，尊重。既然我重点是要掌握它的特性，那我就要看哪一点最容易抓住它的对方，那个地方。那我们呼吸进出是这个地方会感觉有风在动，有流动向，这里最清楚，所以就观察这里。所以你要尊重它。这一个法门升起啊，你这时候因无所住，这不是、啊、你修无所住是心外修无所住的。你这时候的话混杂下来的话，两边都不可，两边都会坏掉。哎，再过来，请问法师，你相信有一个不生不灭的金刚性的真我存在吗？我不相信。这外道见， 有一个不生不灭的，你这句话就很有矛盾了。你像不像有一个不生不灭，生了没？生了啊。有一个不生不灭，生了。你可以讲说有一个不灭的还可以，你既然讲说有一个不生就生了，你一讲就生了，那要讲不灭，既然会生就会灭。你要讲说无始来就有一个不灭的，那这个外道见。所以我们讲说有一个不生不灭的金刚性的真我存在，要解释它也可以，叫做空性。那这个空性不是一个体，是诸法实相。如果你另设一个空性体，又生了，好吧？这不能这样讲，那讲就偏离了。若不相信，那么绝对是断见外道，不是啊？我只破执着，我没有破什么东西。对，我刚才讲说，我只破那个妄想事，可是我有一个不空如来藏，就是那个智慧的妙用，随因缘升起的一切差别。你要知道，我觉悟以后，我能不能跟你讲梦中的事？可以啊，是因为他不妨碍我。我假如只要不迷，只要我不迷，我是不是能变神通？我变把戏给你们看，为什么要度化你们？那为什么我能变把戏？因为我无挂碍，所以能变种种的神通妙用。可是如果我在变把戏，同时自己执着，那怎么变？所以正因为我无挂碍，才生一切妙用。一个好厨师有没有一定的食谱？没有。你看你拿什么材料来，我就煮出不断变化的菜色给你看。为什么？因为我不会死守一个食谱，我已能观察它的缘起相。这样的菜煮成这样，这样的菜用种种一直的变化可以变化。为什么？无挂碍故，所以能成就一些功德，叫做不空如来藏。所以如果你生一个实质想，反而会障碍一切功德。不空如来藏，正因为是空如来藏，才不空如来藏。证得空性，才能成就一些功德。佛正因为究竟解脱，才叫做佛，才有一切利益众生的功德。对，好，我们剩下一点把它解释哈。若信有，那么请问他是什么？哦，用那个好像上帝那个他，可是我不相信，那我也不断灭。他如何不生不灭啊？他与这常见外道有何不同？那当然我已经回答了，他没有这个东西。我们见真如是如其所如，见诸法实相是即涅槃是什么？即灭妄想，但没有一法可灭。所以了解诸法实相的人，反而在一切缘起法里面都能如如自在。有没有要灭一切法？不需要。我就讲过了，醒来的人有没有需要去灭那个梦境？没有啊。那醒来相对于梦境来讲，这种解脱真实一切功德，相对于梦中的迷惘，它不是没有啊，它只是去除了梦妄想。所以你看证得空性，是把那一个妄想，本来一切法是此生彼生的妄想，那本来是此生彼生看不到而执着有它，那现在我如实知道以后，反而我能在一切方便所起的此生彼生当中妙用，而不被束缚，对不对？我得自在解脱，我反而能用一切法。所以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证得空义，反生一切妙功德。所以不灭，不会断见，不会断灭。不相信或未证得金刚性的我的话，怎得相信佛法？因为我正因为知道它不可能有，所以我反而比较容易证得。证得无有恐惧，若有生就有恐惧，对不对？不生不灭就无恐惧，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对不对？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不是吗？你现在如果设定有一个不生不灭，偏偏生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心经里面讲不生不灭，是讲那个不，不是有一个不生不灭的另外一个生，知道吧？ 不生不灭是不生是 不行的，灭不行的啊。垢尽不，所以那个不是一个否定的意思，不是在不生里面还有一个叫做不生法，错了，这个是最心经的误解。所以很多人啊，空空不了，那用自己的妄想生出一个空而产生出来一个某种东西。所以我们即便后来讲到常乐我净那个我啊，也是空性。所以他不会有一个金刚，你就算冠什么名字，我只问他有没有，你就跟我回答有没有。哎哎，我们就讲说，不敢说他有，不敢说没有，有没有嘛？你只能用语言在回避，可是你内心早有没有有？有了，生了，既然生了就灭，已经堕入轮回。好，请问你如何亲证他那个他？我不亲证这个，啊，亲证他的感想如何？就亲证他，我不用感想，他就是六道去了。哎，阿罗汉灭尽五蕴十八界，入于涅槃出三界，请问那是什么境界？哎，醒来，梦中被鬼抓，到最后你是把鬼捏死了以后醒来，还是说醒来，原来鬼是假的，我也是假的？这时候你会心有余悸，可是这样我嘎的 gay 啊，假的，就是那种感觉啊，好李家在假的，还是大梦初醒。那时候，梦中梦境没了，连睡觉的人也没了，这是一般人错解，就是说，梦境没了以后，连做梦的那个人也没了。不是那一份觉，那一份意妙用而的觉还有，只是那个迷没有。这个你们慢慢去体会。可是在我们还没有养成很正见的时候，讲很多答案在内心里面啊，讲来讲去到最后总会生一个好抓啦。那我所以这个有时候要面对面，你一讲出来其实很快就抓出来了。你即便用语言这样绕来绕去留个尾巴，对我来讲都如须弥山那般大，或者就一点点，对没有来讲那一点点很大，是吧？所以你慢慢绕，我从你的观念就知道此生彼生，只要你能做。所以为什么舍利弗，应该是舍利弗，舍利弗不是那个长左幻视，舍利弗在母亲怀胎就很厉害了。那长左幻视不服输，又出去学，学回来两三下又被他打回去了。为什么？还此生就彼生，此灭就彼灭。还你的理论从哪里生，我就从那里把它拿掉，你就倒。所以舍利弗就能掌握缘起空义。所以不论你立什么样的立场，只要有所生，就会有所灭。我不用跟你讨论。只要看到你的立足点在哪里，妄想出一生，其他都不堪使用。所以才在中论里面讲生不行，讲灭不行，讲一不行，讲义不行，讲来不行，讲去，所有一切都不行。唯有到最后你要相信我什么？诸法无自性，凡有自性皆必有惑。你到最后只有相信我，一切诸法无自性。好，简单这样讲，没办法再细讲了哈，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